第25章闻讯。一行人纵马疾驰，每天只睡一两个时辰，沿途毫无耽搁，数日后便到了浙南龙泉，令胡冲给蒲城和沙天江二人砍伤。流血虽多，毕竟只是皮肉之伤，他内力浑厚，兼之内服外敷衡山派的治伤灵药，到得浙江境内时已好了大半。众弟子心下焦急，普入浙境遍地打听铸剑谷的所在，但沿途乡人均无所知。到得龙泉城内，见铸刀铸剑铺甚多，可是向每家刀剑铺打听，竟无一个铁匠知道铸剑谷的所在。众人大急，再问可见到两位年老尼姑，有没听到附近有人争斗打架？众铁匠都说并没有听到有什么人打架，至于尼姑，那是常常见到的。城西水月庵中便有好几个尼姑，却也不怎么老。众人问明水月庵的所在，当即驰马前往，到得庵前，只见庵门紧闭。正二上前打门，半天也无人出来。怡和见正二又打了一会门，没听见庵中有丝毫声音，无奈再等，便即拔剑出鞘，越墙而入。怡清跟着越进。怡和道：“你瞧这是什么？”指着地下，只见院子中有七八枚亮晶晶的箭头，显示被人用利器削下来的。怡和叫道：“庵里有人吗？”寻向后殿，怡清拔栓开门，让令狐冲和众人进来。他拾起一枚箭头交给令狐冲道：“令狐师兄，这里有人动过手。”令狐冲接过箭头，见断节处即是光滑，问道：“定贤、定仪两位师伯使的可是宝剑吗？”怡清道：“他二位老人家都不使用宝剑，我师父曾道，只需剑法练得到了家，便是木剑、竹剑也能克敌制胜。”他老人家又道：“宝刀宝剑太过霸道，稍有失手便取人性命，残人肢体。”令狐冲沉吟道：“那么这不是两位师伯削断的？”怡清点了点头，只听得怡和在后殿叫道：“这里又有箭头。”众人跟着走向后殿，见殿堂中地下桌上到处积了灰尘，天下尼庵佛堂必定洒扫十分干净，这等风尘土积至少也有数日无人居住了。令狐冲等又来到了庵后院子，只见好几株树木被利器劈断，检视断节之处，当也已历时多日。后门洞开，门板飞出在树杖之外，似是被人踢开。后门外一条小径通向群山，走出十余丈后，便分为两条岔路。怡清叫道：“大伙儿分头找找，且看有无异状。”过不多时，秦娟在右手的岔路上叫了起来：“这里有一枚绣剑。”又有一人跟着叫道：“铁锥，有一枚铁锥。”眼见这条小路通入一片丘陵起伏的群山，众人当即向前疾驰，沿途不时见到暗器和断折的刀剑。突然之间，怡清啊的一声叫了出来，从草丛中拾起一柄长剑，向令狐冲道：“本门的兵器。”令狐冲道：“ 定贤、定仪两位师太和人相斗，定是向这里过去。众人皆知，掌门人和定仪师太定是斗不过敌人，从这里逃了下去。令狐冲这么说，不过措辞冠冕一些而已。眼见一路上散满了兵刃暗器，料想这一场争斗定然十分惨烈，事隔多日，不知是否还来得及相救。众人忧心忡忡，发足疾奔。山路越走越险，盘旋而上，绕入了后山，行得数里，遍地皆是乱石，已无道路可寻。衡山派中武功较低的弟子夷陵、秦娟等已然落后。又走一阵，山中更无道路，亦不再见有暗器等物指示方向。众人正没做理会处，突见左侧山后有浓烟升起。令狐冲道，咱们快到那边瞧瞧。即向该处奔去，但见浓烟越升越高，绕过一处山坡后，眼前好大一个山谷，谷中烈焰腾空，柴草烧得噼啪作响。令狐冲隐身石后，回身挥手叫怡和等人不可作声。便在此时，听得一个苍老的男子声音叫道，定贤、定仪，今日送你们一起上西方极乐世界，得证正果，不需多谢我们呐。令狐冲心中大喜，两位师太并未遭难，幸喜没有来迟。又有一个男子声音叫道，东方教主好好劝你们归降投诚，你们偏偏固执不听，自今而后武林中可再没衡山一派了。先前那人叫道，你们可怨不得我日月神教心狠手辣，只好怪自己顽固，累得许多年轻弟子枉自送了性命，实在可惜，哈哈哈哈。眼见谷中火头越烧越旺，显示定贤、定仪两位师太已被困在火中。令狐冲执剑在手，提一口气长声叫道，大胆魔教贼子，竟敢向衡山派众位师太为难，五岳剑派的高手们四方来援，贼只能还不投降。口中叫嚷，向山谷冲了下去。一到谷底，便是柴草主路，枯枝干草堆得两三丈高。令狐冲更不思索，纵身从火堆中跳将进去。幸好火圈之中的柴草燃着的还不甚多，他抢前几步，见有两座石轿，却不见有人，便叫定贤、定仪两位师太，衡山派的救兵来啦。这时怡和、怡清、于少等众弟子也在火圈外众声大叫，师父、师伯、弟子们都到了。跟着敌人呼撤之声大作，一起都宰了，都是衡山派的尼姑，虚张声势，什么五岳剑派的高手。随即兵刃相交，衡山派众弟子和敌人交上了手。只见窑洞口中一个高大的人影钻了出来，满身血迹，正是定仪师太，手执长剑当门而立。虽然衣衫破烂，脸有血污，但这么一战仍是神威凛凛，丝毫不失一代高手的气派。他一见令狐冲，愣了一愣，道，你是？令狐冲道，弟子令狐冲。定贤师太道，我正识得你是令狐冲，他在衡山群玉院外曾隔窗见过令狐冲一面。令狐冲道， 弟子开路，请众位一起冲杀出去。俯身拾起一根长条树枝，挑动燃着的柴草。定仪师太道：“你已投入魔教。”便在此时，只听得一人喝道：“什么人在这里捣乱？”刀光闪动，一柄钢刀在火光中劈将下来。令狐冲眼见火势甚烈，情势危急，而定仪师太对自己大有见疑之意，竟然不肯随即冲出。当此情势，只有快刀斩乱麻，大开杀戒，方能救得众人脱险。当即退了一步，那人一刀不中，第二刀又复砍下。令狐冲长剑削出，嘶的一声响，将他又被镰刀一起斩落。却听得外边一个女子尖声惨叫，当是衡山派女弟子招了毒手。令狐冲一惊，即从火圈中跃出，但见山坡上东一团西一堆，数百人已斗得甚急。衡山派群弟子七人一队组成剑阵与敌人相抗，但也有许多人落了单，不及组成剑阵，便已与敌人接战。组成剑阵的即使未占上风，一时之间也是无碍，但各自为战的凶险百出，已有两名女弟子在这顷刻之间失衡就地。令狐冲双目向战场扫了一圈，见夷陵和秦娟二人背靠背的正和三名汉子相斗，他提气急冲过去，猛见青光闪动，一柄长剑急刺而至。令狐冲长剑挺出，刺向那人咽喉，顿即两丈。几个起落已奔到夷陵之前，一剑刺入一名汉子背心，又一剑从另一名汉子胁下通入。第三名汉子举起钢鞭，正要往秦娟头顶扎下，令狐冲长剑反迎上去，将他一条手背齐肩卸落。夷陵脸色惨白，露出一丝笑容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令狐大哥。”令狐冲眼见余少被两名好手攻得甚急，纵身过去，杀杀两剑，一中小腹，一断右腕，敌方两名好手一死一伤。回过身来，长剑到处，三名正汉于和于清聚斗的汉子在惨呼声中倒地不起。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叫道：“合力料理他，先杀了这厮。”三条灰影应声扑至，三剑齐出，分指令狐冲的咽喉、胸口和小腹。这三剑剑招惊奇，势道凌厉，实是第一流好手的剑法。令狐冲吃了一惊，心想道：“这是崇山派剑法，难道他们竟是崇山派的？”他心念只这么一动，敌人三柄长剑的剑尖已逼近他三处要害。令狐冲运起独孤九剑中破剑式要诀，长剑圈转，将敌人攻来的三剑一起化解了。剑意未尽，又将敌人逼得退开了两步。只见左手是个胖大汉子，四十来岁年纪，汗下一部短须，居中是个干瘦的老者，皮色又黑，双目炯炯生光。他不及瞧第三人，斜身窜出，反手刷刷两剑刺倒了两名正在夹攻正恶的敌人。那三人大声吼叫追了上来。令狐冲已打定主意，这三人剑法甚高，一时三刻打发不了，缠斗一久，衡山门下损伤必多。他提起内力 足下丝毫不停。东刺一招，西削一剑，长剑到处必有一名敌人受伤倒地，甚或中箭身亡。那三名高手大呼追来，可是和他始终相差丈许，追赶不及，只一盏茶功夫，已有30余名敌人死伤在令狐冲剑下。果真是当者疲靡，无人能挡得住他的一招一式。敌方顷刻间折损了30余人，强弱之势顿时逆转。令狐冲每杀伤得几名敌人，衡山派女弟子便有数人援出手来，转去相助同门。原是以寡敌众，反过来渐渐转为以强凌弱，越来越占上风。令狐冲心想，今日这一战性命相搏，绝技不能有丝毫容情，若不在极短时刻内杀退敌人，我是健忘，困在石窑中的定贤师太等人便无法脱险。他奔行如飞，忽而直冲，忽而斜进，足迹所到之处，帐许内的敌人无一得能幸免。过不多时，又有20余人倒地。定仪站在窑顶高处，眼见令狐冲如此神出鬼没地杀伤敌人，剑法之奇，直是生平从所未见。欢喜之余，亦复骇然。余下敌人尚有40-50名，眼见令狐冲如鬼如魅，直非人力所能抵挡。墓地里发一声喊，有20余人向树丛中逃了进去。令狐冲再杀数人，其余个人更无斗志，也即逃个干干净净。只有那3名高手仍是在他身后追逐，但相距渐远，显然也已大有却意。令狐冲立定脚步，转过身来喝道，你们是崇山派的是不是？那3人急向后跃，一个高大汉子喝道，阁下何人？令狐冲不答，向余韶等人叫道，赶快拨开火路救人。众弟子砍下树枝，扑打燃着的柴草，余和等几名弟子已跃进火圈，枯枝干草一经着火，再也扑打不及。但10余人合力扑打下，火圈中已开了个缺口。余和等人从窑中扶了几名奄奄一息的尼姑出来。令狐冲问道，定贤师太怎样了？只听得一个苍老的女子声音说道，有劳挂怀。一个中等身材的老尼从火圈中缓步而出，他月白色的衣衫上既无血迹，亦无尘土，手中不持兵刃，只着手拿着一串链珠，面目慈祥，神定气闲。令狐冲大为诧异，心想，这位定贤师太竟然如此镇定，身当大难却没半分失态，当真名不虚传。当即躬身行礼说道，拜见师太。定贤师太何时回礼，却道，有人偷袭，小心了。令狐冲应道，是。进步回身，反手挥剑，挡开了那胖大汉子刺过来的一剑，说道，弟子复原来迟，请师太恕罪。当当连声，又挡开背后刺来的2剑。这时火圈中又有10余名尼姑出来，更有人背负着尸体。定仪师太大踏步走出，厉声骂道，无耻奸徒，这等狼子野心。他跑脚着火，正向上燃烧，他却置之不理。余少过去替他扑袭，令狐冲道，两位师太无恙，实是万千之喜。 身后吱吱风响，三柄长剑同时刺到。令狐冲此刻不但剑法惊奇，内功之强也与当世少有匹敌。听到金刃低风之声，内力感应，自然而然知道敌招来路，长剑挥出，反刺敌人手腕。那三人武功极高，急闪避过，但那高大汉子的手背还是被划一道口子，鲜血淋淋。令狐冲道：“两位师太，崇山派是五岳剑派之首，和衡山派同气连枝，何以巫师偷袭？”实令人大惑不解。定一师太问道：“师姐呢？她怎么没来？”秦娟哭道：“师父为奸人围攻，力战生身亡。”令一师太悲愤交集，骂道：“好贼子！”踏步上前，可是只走得两步，身子一晃，便即坐倒，口中鲜血狂喷。崇山派三名高手接连变招，始终奈何不了令狐冲分毫。眼见他背向己方，反手持剑，剑招已神妙难测，倘若转过身来，更怎能是他之敌？三人暗暗叫苦，只想脱身逃走。令狐冲转过身来，刷刷数剑急攻，剑招之初，对左手敌人攻其左侧，对右手敌人攻其右侧，逼得三人越挤越紧。他一柄长剑将三人圈住，连攻十八剑，那三人挡了一十八招，竟无余余能还得一手。三人所使均是崇山派精妙剑法，但在独孤九剑的攻击之下，全无还手余地。令狐冲有心逼得他们施展本门剑法，再也无可抵赖。眼见三人满脸都是汗水，神情狰狞可怖，但剑法却并无散乱，显然每人数十年的修为均是大非寻常。定贤师太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赵师兄、张师兄、司马师兄，我衡山派和贵派无怨无仇，三位何以如此苦苦相逼，竟要纵火将我烧成焦炭？平离不明，倒要请教。”那崇山派三名好手正是姓赵、姓张、姓司马，三人极少在江湖上走动，只道自己身份十分隐蔽，本已给令狐冲获得手忙脚乱，忽听定贤师太叫了姓氏出来，都是一惊，嘡啷嘡啷两响，两人手腕中剑，长剑落地。令狐冲剑尖指在那姓赵矮小老者喉头，喝道：“撤剑！”那老者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天下居然有这等武功，这等剑法，赵某人栽在阁下剑底，却也不算冤枉。”手腕一震，内力到处，手中长剑断为七八节，掉在地下。令狐冲退开几步，于和等七人各出长剑围住三人。定贤师太缓缓地道：“贵派意欲将五岳剑派合而为一，并成一个五岳派。平尼以衡山派传世数百年，不敢由平尼手中而绝，拒却了贵派的倡议，此事本来尽可从长计议，何以各位竟冒充魔教奉下毒手，要将我衡山派尽数诛灭，如此行事，那不是太霸道了些吗？”定一师太怒道：“师姐，跟他们多说什么，一概杀了，免留后患。”他咳得几声，又大口吐血。那姓司马的高大汉子道：“我们是奉命差遣，内中详情一概不知， 那姓赵老者怒道，任他们要杀要剐便了，你多说什么？那姓司马的被他这么一喝，便不再说，脸上颇有惭愧之意。定贤师太说道，三位30年前横行一北，后来突然销声匿迹，凭你还道三位已然大彻大悟，痛改前非，却不料暗中投入崇山派，另有图谋。嗨，崇山派左掌门一代高人，却收罗了许多左道，这许多江湖义士和同道中人为难，真是居心，嗨，令人大惑不解。他虽当此大辩，仍不愿出言伤人，说话自觉稍有过分，便即转口长叹一声，问道，我师姐定静师太也是伤在贵派之手吗？那姓司马的先前言语中露出了惬意，急欲挽回颜面，大声道，不错，那是钟师弟。那姓赵的老者嘿的一声向他怒目而视，那姓司马的才知失言，犹自说道，事已如此还隐瞒什么？左掌门命我们分兵两路，各负责敏干事。定贤师太道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左掌门已然身为五岳剑派盟主，未忘何等尊崇，何必定要归并五派，由一人出任掌门，如此大动干戈，伤残同道，岂不为天下英雄所笑？定一师太厉声道，师姐，贼子野心，贪得无厌，你。定贤师太挥了挥手，向那三人说道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多行不义，必遭恶报，你们去吧。相烦三位奉告左掌门，横山派从此不再奉左掌门号令，碧派虽然都是残弱女子，却也绝技不屈于强暴，左掌门并派之意，横山派素不奉命。怡和叫道，师伯，他们好恶毒。定贤师太道，测了剑阵。怡和应道，是。长剑一举，七人收剑退开。这三名崇山派好手万料不到居然这么容易便获释放，不禁心生感激，向定贤师太躬身行礼，转身飞奔而去。那姓赵的老者奔出数丈，停步回身，朗声道，请问这位剑法通神的少侠尊姓大名？在下今日栽了，不敢存报仇之望，却想得知是栽在哪一位英雄的剑底。令狐冲笑道，本将军泉州府参将吴天德便是，来将通明。那老者明知他说的是假话，长叹一声，转头而去。其实火头越烧越旺，崇山派死伤的人众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下，十余名伤势较轻的慢慢爬起走开，重伤的卧于血泊之中，眼见火势便要烧到无力相避，有的便大声呼救。定贤师太道，这事不与他们相干，皆因左掌门一念之差而起，于少于轻便救他们一救。众人知道掌门人素来慈悲，不敢违拗，当下分别去检视崇山派中死伤之辈，只要尚有气息的便伏在一旁取药给之敷治。定贤师太举目向南，泪水滚滚而下，叫道，师姐，身子晃了两下，向前直摔下去。众人大惊，抢上扶起，只见他口中一道道鲜血流出，而定仪师太伤势亦重，众弟子十分惶急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起望着令狐冲，要听他的主意。令狐冲道， 快给两位师太服用伤药，受伤的先裹伤止血，此处火气人烈，大伙儿到那边休息。请几位师姐师妹去找些野果或什么吃的。众人应命，分头办事。郑鄂、秦娟用水壶装了山水，服侍定贤、定仪以及受伤的众位同门喝水服药。龙泉一战，衡山派弟子死了37人。众弟子想起定静师太和暂死了的师姐师妹，尽皆伤感。突然有人放声大哭，渔人也都哭了起来。霎时之间，山谷充满了一片悲嚎之声。定仪师太厉声喝道：死的已经死了，怎的如此想不开？大家平时学佛诵经，为的便是参悟这生死两字，一副臭皮囊，又有什么好留恋的？众弟子素知这位师太性如烈火，谁也不敢拗他之意，当下便收了哭声，但许多人犹是抽泣不已。定仪师太又道：师姐到底如何遭难？鄂儿，你口齿清楚些，给掌门人禀告明白了。曾儿应道：是。站起身来，将如何仙侠岭中伏得令狐冲援手，如何28步为敌人迷药迷倒被擒，如何定静师太为崇山派中阵所胁，又受蒙面人围攻，幸得令狐冲赶到杀退，而定静师太终于伤重原籍等情，一一说了。定仪师太道：这就是了。崇山派的贼子冒充魔教胁迫师姐，赞同并派之意。哼，用心好毒。倘若你们皆为崇山派所擒，师姐便欲不允，那也不可得了。他说到后来已是气力不济，声音渐渐微弱，喘息了一回，又道：师姐在仙侠岭遭到围攻，便知敌人不是一羽之辈，信鸽传书要我们率众来援，不料这件事也是落在敌人算中。定贤师太坐下的二弟子余文说道：师叔你请歇歇，弟子来诉说咱们遇敌的经过。定仪师太怒道：有什么经过？水月庵中敌人夜袭，乒乒乓乓的一直打到今日。余文道：是。人是简单叙述数日来遇敌的情景。原来当晚崇山派大举来袭，个人也都蒙面，冒充是魔教的教众，衡山派仓促受攻，当时大有覆没之虑。幸好水月庵也是武林一派，庵中藏得五柄龙泉宝剑，住持清晓师太在危急中将宝剑分交定贤、定仪等御敌。龙泉宝剑削铁如泥，既将敌人兵刃削断了不少，又伤了不少敌人，这才且战且退，逃到了这山谷之中。清晓师太却因护有寻难，这山谷旧产金铁，数百年前原是铸剑之所，后来金铁采完，铸剑炉搬往别处，只剩下几座昔日炼焦的石窑。也幸得这几座石窑衡山派才支持多日，未遭大难。崇山派久攻不下，堆积柴草，拾起火攻毒剂，倘若令狐冲等来迟半日，众人是难幸免了。定仪师太不耐烦去听仪文诉说往事，双目瞪着令狐冲，突然说道：你很好啊，你师父为什么将你逐出门墙，说你和魔教勾结？令狐冲道：弟子交友不慎，却是结识了几个魔教中的人物， 定仪师太哼了一声，说道，像崇山派这样狼子野心，却比魔教更加不如了。哼，正教中人就一定比魔教好些吗？怡和道，令狐师兄，我不敢说你师父的是非，可是他明知我派有难，却袖手旁观，这中间说不定他早已站成崇山派的并派之意了。令狐冲心中一动，觉得这话也未尝无理，但他自幼崇仰恩师，心中绝不敢对他存丝毫不敬的念头，说道，我恩师也不是袖手旁观，多半他老人家另有要事在身。这个定贤师太一直在闭目养神，这时缓缓睁开眼来，说道，必派数招大难，君蒙令狐少侠援手，这番大恩大德。令狐冲忙道，弟子稍效微劳，师伯之言弟子可万不敢当。定贤师太摇了摇头，说道，少侠何必过谦，岳师兄不能分身，派他大弟子前来效力，那也是一样。怡和，可不能胡言乱语，对尊长无礼。怡和躬身道，是，弟子不敢了。不过令狐师兄已被逐出华山派，岳师伯早已不要他了，他也不是岳师伯派来的。定贤师太微微一笑，说道，你就是不服气，定要辩个明白。怡和忽然叹了口气，说道，令狐师兄若是女子，那就好了。定贤师太问道，为什么？怡和道，他已被逐出华山，无所归依，如是女子便可改入我派，他和我们共历患难，已是自己人一样。定仪师太喝道，胡说八道，你年纪越大，说话越像个孩子。定贤师太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岳师兄一时误会，将来辨明真相，自会将令狐少侠重收门户，崇山派图谋之心不会就此变习，华山派也正要倚仗令狐少侠呢，就算他不回华山派，以他这样的胸怀武功，就是自行创门立派也非难事。正恶道，掌门师叔说得真对，令狐师兄，华山派这些人都对你这么凶，你就来自创一个创个令狐派给他们瞧瞧。哼，难道非回华山派不可？好稀罕吗？令狐冲脸现苦笑，说道，师伯讲事之言，弟子何以克当，但愿恩师日后能援助弟子过师，得许重入门墙，弟子便更无他求了。秦娟道，你更无他求，你小师妹呢？令狐冲摇了摇头，岔开话题，说道，一众殉难的师姐遗体，掌门是就地安葬呢，还是火化后将骨灰运回衡山？定贤师太道，都火化了吧。他虽对世事看得透彻，但见这许多尸体横卧地下，都是多年相随自己的好弟子，说这句话时声音也不免哽咽了。众弟子又有好几人哭了出来，有些弟子已死数日，有的尸体还远在数十丈外，众弟子搬移同门师身之时，无不痛骂崇山派掌门左冷禅居心险恶，手段毒辣。待诸事就绪，天色已黑，当晚众人便在荒山间露宿一宿。次成，众弟子背负了定贤师太、定仪师太以及受伤的同门，到了龙泉城内，改行水道，雇了七艘乌篷船向北进发。令狐冲生怕崇山派又再在水上偷袭，随着众人北上， 衡山派既有两位长辈同行，令胡冲身自收敛，再也不敢和众弟子胡说八道了。定贤师太、定仪师太等受伤本来颇为不轻，幸好衡山派治伤完善，极具神效，过钱塘江后便已脱险境。衡山派此次元气大伤，不愿途中再生事端，尽量避开江湖人物，到得长江边上便即另行故船溯江西上，如此缓缓行去，玉女到得汉口后，受伤众人便会好得十之六七，那时再舍舟登陆，折向北行，回归衡山。这一日来到沈阳湖畔，舟破九江口，其实所乘江船甚大，数十人分乘两船，令胡冲晚间在后梢和梢工水手同宿，睡到半夜，忽听得江岸之上有人轻轻击掌，击了三下，停得一停，又击三下，跟着西首一艘船上也有人击掌三响，停得一停，再击三下。击掌声本来极轻，但令胡冲内力极厚，耳音随之极好，一闻一声，立即从睡梦中醒觉，知是江湖上人物互相招呼的讯号。这些日来，他随时随刻注视水面上的动静，防人袭击，寻思不妨前去瞧瞧，若和衡山派无关，那是最好，否则暗中便料理了，免得惊动定贤师太他们。凝目往西首的船只上瞧去，果见一条黑影从数丈外跃起，到了岸上，轻功却也平平，令胡冲轻轻一纵，稍眉深息地上岸，绕到东首排在江边的一列大油篓之后，眼将过去，只听一人说道，那船上的尼姑果然是衡山派的。另一人道，你说怎么办？令胡冲慢慢欺近，星月微光之下，只见一人满脸胡子，另一人脸型又长又尖，不但是瓜子脸，而且是张葵花子脸。只听着尖脸汉子说道，单凭咱们白脚帮人数虽多，武功可及不上人家，明着动手是不成的。那胡子道，谁说明着动手了？这些尼姑武功虽强，水上的玩意儿却未必成。明儿咱们驾船戳了下去，到得大江上，跳下水去，凿穿了他们的坐船，还不一一的手到擒来。那尖脸汉子喜道，此计大妙，咱哥儿立此大功，九江白脚帮的腕儿从此在江湖上可想得很啦。不过我还是有一件事担心。那胡子道，担心什么？那尖脸的道，他们五岳剑派结盟，说什么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要是给莫大先生得知了，来寻咱们晦气，白脚帮可吃不了兜着走啦。那胡子道，哼，这几年来咱们受衡山派的气可也受得够啦。这一次咱们倘若不替朋友们出一番死力，下次有事之时，朋友们也不会出力相帮。这番大事干成后，说不定衡山派也会闹个全军覆没，又怕莫大先生作甚？那尖脸的道，好，就是这个主意，咱们去召集人手，可得捡水性好的。令狐冲一窜而出，反转剑柄，在那尖脸的后脑一撞，那人顿时晕了过去。那胡子挥拳打来，令狐冲剑柄探出，噔的一声正中他左边太阳穴，那胡子如陀螺般转了几转身，一跤坐倒。 令狐冲横过长涧，削下两只大油篓的盖子，提起二人分别塞入了油篓。油篓中装满了菜油，每一篓装300斤，原是要次日装船运往下游去的。这二人一沁入油篓，顿时油过口鼻，冷油一激，便即行转，咕噜咕噜的大口吞油。忽然背后有人说道：“令狐少侠，误伤他们性命。”正是定贤师太的声音。令狐冲微微一惊，心想：定贤师太何时到了身后，我竟没知晓。当下松开按在二人头上的双手，说道：“是。”那二人头上一松，便欲跃出。令狐冲笑道：“别动。”身剑在二人头顶一击，又将二人迫入了油篓。那二人屈膝而蹲，菜油极紧，双眼难睁，竟不知何以会处此狼狈境地。只见一条灰影从船上越江过来，却是定仪师太，问道：“师姐，捉到了小毛贼吗？”定贤师太道：“是九江白脚帮的两位堂主，令狐少侠跟他们开开玩笑。”他转头向那胡子道：“阁下姓易还是姓齐？史帮主可好？”那胡子正是姓易，齐道：“我姓易，你怎么知道？咱们史帮主很好啊。”定贤微笑道：“白脚帮易堂主、齐堂主，江湖上人称长江双飞鱼，鼎鼎大名，老尼早已如雷贯耳。”定贤师太心细如法，虽然平时极少出庵，但于江湖上各门各派的人物无一不是了如指掌，否则怎能认出崇山派中那三名为首高手？以这姓易的胡子，这姓齐的尖脸汉子而论，在武林中只是第三四流人物，但他一见到两人容貌，便猜到了他们的身份来历。那尖脸汉子甚是得意，说道：“如雷贯耳，那可不敢。”令狐冲手上一用力，用剑刃将他脑袋压入了油中，又再松手，笑道：“我是久仰大名，如油贯耳。”那汉子怒道：“你想要破口骂人，却又不敢。”令狐冲道：“我问一句，你们就老老实实答一句，若有丝毫隐瞒，叫你长江双飞鱼变成一对油浸死泥鳅。”说着将那胡子也按在酒中浸了一下。那胡子先自有备，没吞油入肚，但菜油从鼻孔中灌入，却也说不出的难受。定贤和定仪忍不住微笑，均想这年轻人十分胡闹顽皮，但这倒也不失为逼供的好法子。令狐冲问道：“你们白脚帮几时跟崇山派勾结了？是谁叫你们来跟衡山派为难的？”那胡子道：“和崇山派勾结，这可奇了。崇山派英雄，咱们一位也不认识啊。”令狐冲道：“啊哈，第一句话你就没老实回答，叫你喝油喝一个饱。”挺剑平按其顶，将他按入油中。这胡子虽非一流好手，武功亦不甚弱，但令狐冲浑厚的内力自长剑传到，便如千斤之重的大石压在他头顶，丝毫动弹不得。菜油没其口鼻，露出了双眼，咕噜噜的转动，甚是狼狈。令狐冲向那尖脸汉子道：“你快说，你想做长江飞鱼呢，还是想做油浸泥鳅？”那姓齐的道：“遇上了你这位英雄，想不做油浸泥鳅可也办不到了。不过易大哥可没说谎， 咱们确实不是崇山派的人物。再说，崇山派和衡山派结盟，武林中人所共知。崇山派怎么叫咱们白脚帮来跟？贵派过不去。令狐冲松开长剑，放了那姓易的，抬起头来，又问：你说明儿要在长江之中凿沉衡山派的坐船，用心如此险恶，衡山派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？令仪师太后道：本不知令狐冲何以如此对待这两名汉子。听他一说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喝道：好贼子，想在长江中淹死我们呐！他衡山派门下十之八九是北方女子，全都不会水性。大江之中，倘若坐船沉没，是不免葬身鱼腹，想起来当真不寒而栗。那姓易的生怕令狐冲再将他脑袋按入油中，抢先答道：衡山派跟我们白脚帮本来无怨无仇，我们只是九江码头上一个小小帮会，又有什么能耐跟衡山派众位师太结下梁子？只不过我想大家都是佛门一派，贵派向西而去，多半是前去应援，因此这个我们不自量力，岂下了歹心，下次是再也不敢了。令狐冲越听越糊涂，问道：什么叫做佛门一派，西去赴什么缘？说得不清不楚，莫名其妙。那姓易的道：是是，少林派虽不是五岳剑派之一，但我们想和尚尼姑都是一家人。定仪师太喝道：胡说。那姓易的吃了一惊，自然而然的身子一缩，吞了一大口油，腻住了口，说不出话来。定仪师太忍住了笑，向那尖脸汉子道：你来说。那姓齐的道：是是，有一个万里独行田伯光，不知师太是否和他相熟。定仪师太大怒，心想：这万里独行田伯光是江湖上恶名昭彰的采花淫贼，我如何会和他相熟？这厮竟然问出这句话来，当真是莫大的侮辱，右手一扬，便要往他顶门拍落。定贤师太伸手一拦，说道：师妹勿怒，这二位在油中待得久了，脑筋不大清楚，且别和他们一般见识。问那姓齐的道：田伯光怎么了？那姓齐的道：万里独行田伯光田大爷跟我们史帮主是好朋友，早几日田大爷……定仪师太怒道：什么田大爷，这等恶行昭彰的贼子早就该将他杀了，你们反和他结交，足见白脚帮就不是好人。那姓齐的道：是是是，我们不是好人。定仪师太问道：我们只问你，白脚帮何以要和衡山派为难，又牵扯上了田伯光什么了？田伯光曾对他弟子夷陵非礼，定仪师太一直未能杀之泄愤，心下颇以为耻，不愿旁人提及此人名字。那姓齐的道：是是，大伙儿要救任大小姐出来，生怕政教中人帮和尚的忙，因此我哥俩猪油蒙了心，打起了糊涂主意，这就想对贵派下手。定仪师太更是摸不着半点头脑，叹道：师姐，这两个浑人还是你来问吧。定贤师太微微一笑，问道：任大小姐可便是日月神教前教主的大小姐吗？令狐冲心头一震，他们说的是盈盈，顿时脸上变色， 手心出汗。那姓齐的道：“
是，田大爷。
哦，不，那田伯光前些时来到九江，在我白角帮总座跟史帮主喝酒，说到预期十二月十五，大伙儿要大闹少林寺，去救任大小姐出来。”定于师太忍不住插嘴道：“大闹少林寺，你们又有多大能耐，敢去太岁头上动土？”那姓齐的道：“
是是，我们自然是不成。”
定贤师太道：“那田伯光脚程最快，由他来往联络传讯，是不是？这件事到底是谁在从中主持？”
那姓易的说道：“大家一听得任大小姐给少林寺的贼，
不，少林寺的和尚扣住了，不约而同都说要去救人，也没什么人主持。大伙儿想起任大小姐的恩义，都说便是为任大小姐粉身碎骨也是甘愿。”一时之间，令狐冲心中起了无数疑团。他们说任大小姐到底是不是便是盈盈，他怎么会给少林寺的僧人扣住？他小小年纪平素有什么恩义待人？为何这许多人一听到他有难的讯息，便会奋不顾身地去相救？
定于师太道：“你们怕我衡山派去相助少林派，因此要将我们坐船凿沉，是不是？”
那姓齐的道：“
是，我们想和尚尼姑这个那个。”
定于师太大怒，说道：“
什么这个那个？”
那姓齐的忙道：“
是是，这个那个，小人不敢多说，小人没说什么。”
定贤师太道：“十二月十五之前，你们白角帮也要去少林寺？”
姓易、姓齐二人齐声道：“
这可得听史帮主号令。”
姓齐的又道：“既然大伙儿都去，我们白角帮总也不能落在人家后面。”
定贤师太问道：“大伙儿到底有哪些大伙儿？”
那姓齐的道：“那田伯光说，浙西海沙帮，山东黑风会，湘西排教。”
一口气说了江湖上三十来个大大小小帮会的名字，此人武功平平，帮会门派的名称倒记得挺熟。
定于师太皱眉道：“那是些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人物，人数虽多，也未必是少林派的对手。”
令狐冲听那姓齐的所说人名中有天河帮帮主银染角、黄伯流、长津岛岛主司马大，还有几人也都是当日在五霸岗上会过的，心下更无怀疑，他们所要救的定然便是盈盈。陡然得到他的讯息，甚是欢喜，但想到他为少林派所扣押，而他曾杀过好几名少林弟子，又不禁担忧，问道：“少林派为什么要扣住这位任大小姐？”
那姓齐的道：“这可不知道了，多半是少林派的和尚们吃饱了饭没事干，故意找些事来跟大伙为难。”
定贤师太道：“请二位回去拜上贵帮主，便说衡山派定贤、定仪和这位朋友路过九江，没来拜会史帮主，多有失礼，请史帮主包涵则个。我们明日乘船西行，请二位大度包容，别再派人来凿沉我们的船只。”他说一句，二人便说一句：“不敢。”
定于师太向令狐冲道：“月白风清，少侠慢慢领略江岸夜景，恕平尼不奉陪了。”
袭了定于之手，缓步回舟。
令狐冲知他有意相避，好让自己对这二人仔细再加盘问，但一时之间心乱如麻，竟想不出有什么话要问。在岸边走来走去，又巧立良久，只见半钩月亮映在江心，大江滚滚东去，月光颤动不已，猛然想起，今日已是11月下旬，他们下月15要去少林寺，为时已然无多。少林派方正、方生两位大师待我甚好，这些人为救盈盈而去，势必和少林派大动干戈，无论谁胜谁败，双方损则必多，我何不敢在头里求方正、方丈将盈盈放出，将一场血光大灾化于无形，岂不甚好？又想，定贤、定仪两位师太伤势已痊愈了大半，定贤师太外表瞧来和寻常脑泥无异，其实所知既广，见识又极高超，实是武林中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由他率众北归，只要不再遇到崇山派这样的大批强敌，该不会有什么应付不了的危难，只是我怎生向他们告辞才好。这些日来和这些尼姑姑娘们共历患难，众人对他既恭敬又亲切，于他被逐出师门为小师妹所弃之事虽然从不提及，但神情之间显然犹似他们自身遭此不幸一般。华山众同门中除陆大友外，反而无人待他如此亲厚，突然要中途分手，我感难以启齿，只听得脚步声细碎，两人缓缓走近，却是夷陵和正恶。走到离令狐冲2-3丈外，叫了声令狐大哥，便停住了脚步。令狐冲迎将上去说道，你们也给惊醒了。夷陵道，令狐大哥，掌门师伯吩咐我们来跟你说。推了推正恶说道，你跟他说。正恶说道，掌门师叔要你说的。夷陵道，你说也是一样。正恶说道，令狐大哥，掌门师叔说道，大恩不言谢，今后你不论有什么事，衡山派都供你驱策，你如要去少林寺救那位任大小姐，大家自当尽力效命。令狐冲大奇，心想，我又没说我要去救盈盈，怎的定贤师太却这样说。哎呦，是了，群雄在五霸岗上聚会，设法为我治病，那都是瞧在盈盈的份上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连这两个不成才的长江双飞鱼都知道，定贤师太焉有不知。想及此事，不由得脸上一红。正恶又道，掌门师叔说道，此事最好不要硬来，他老人家和定仪师叔两位此刻已过江去了，要赶赴少林寺去向方丈大师求情放人，请令狐大哥带同我们缓缓前去。令狐冲听了这番话，顿时呆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，举目向长江中眺望，果见一叶小舟挂起了一张小小白帆，正自向北航去，心中又是感激又觉惭愧，心想，两位师太是佛门中有道大德，又是武林高人，他们肯亲身去向少林派求情，原是再好不过，比之我这浪迹江湖素行不端的一介无名小卒，面子是大上百倍了。多半方正、方丈能瞧着二位师太的精面肯放了盈盈，想到此处心下顿时一宽，回过头来只见那姓易姓齐的游子在油篓子中探头探脑，不敢爬江出来， 心想这二人一片热心，为的是去救盈盈，自己可将他们得罪了，我觉过意不去，迈步上前拱了拱手说道，在下一时鲁莽，得罪了白角帮长江双飞鱼两位英雄，实应事先未知其中缘由，还请恕罪。说着深深一揖。长江双飞鱼突然见他前居后宫，大感诧异，急忙抱拳还礼，这一手忙脚乱，无数菜油飞溅出来，溅得令狐冲身上点点滴滴的都是油迹。令狐冲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向夷陵和郑鄂道，咱们走吧。回到周中，衡山派众弟子竟绝口不提此事，连怡和、怡娟这些素来世事好奇之人，居然也不向他问一句话。自是定贤师太临去时已然嘱咐，免得令他尴尬。令狐冲暗自感激，但见到好几名女弟子似笑非笑的脸色，却又不免颇为狼狈，寻思他们这副模样，心中可咬定盈盈是我的情人了。其实我和盈盈之间清清白白，并无什么欲举越礼之事，但他们不问我又如何辩白。眼见秦娟眼中闪着狡猾的光芒，忍不住道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你们可别胡思乱想。秦娟笑道，我胡思乱想什么了？令狐冲脸上一红说道，我猜也猜得到。秦娟笑道，猜到什么？令狐冲还未答话，怡和道，秦师妹别多说了，掌门师叔吩咐的话你忘了吗？秦娟抿嘴笑道，是是，我没忘记。令狐冲转过头来避开他眼光，只见夷陵坐在船舱一角，脸色苍白，神情却甚为冷漠，不禁心中一动，他心中在想什么？为什么他不和我说话？愣愣地瞧着他，忽然想到那日在衡山城外自己受伤之后，他抱了自己在旷野中奔跑时的脸色，那时他又是关切又是激动，魂不是眼前这般百事不理的模样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怡和忽然说道，令狐师兄。令狐冲没听见，没有答应。怡和大声又叫，令狐师兄。令狐冲一惊，回头应道，嗯，怎么？怡和道，掌门师伯说道，明日咱们或是改行路道，或是人走水路，悉听令狐师兄的意思。令狐冲心中只盼改行路道，及早得知盈盈的讯息，但斜眼一看，只见夷陵长长的睫毛下闪动着泪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说道，掌门师太叫咱们缓缓行去，那么还是仍旧坐船吧，亮来那白角帮也不敢对咱们怎的。秦娟笑道，你放心得下吗？令狐冲脸上微微一红，尚未作答，怡和喝道，秦师妹，小孩家少说几句行不行？秦娟笑道，行，有什么不行？阿弥陀佛，我可不大放心。次晨舟向西行，令狐冲命舟子将船靠近岸旁航行，以防白角帮来袭，但直至湖北境内一直没有动静。此后数日之中，令狐冲也不和衡山弟子多说闲话，每逢晚间停泊便独自一人上岸饮酒，喝得醺醺而归。这一日舟过夏口，侄儿向北坐汉水而上，傍晚停泊在小镇鸡鸣渡旁，他又上岸去， 在一家冷酒铺中喝了几碗酒，忽然想到小师妹的伤不知好了没有。怡真、怡林两位师姐送去衡山灵药，想来必可治好她的剑伤。林师弟的伤势又不知如何，倘若林师弟竟至伤重不治，他又怎样？想到这里，心下不禁一惊，寻思：令狐冲啊，令狐冲，你真是个卑鄙小人！你虽盼小师妹早日痊愈，内心却又似在盼望林师弟伤重而死。难道林师弟死了，小师妹便会嫁你不成？自觉无聊，连进了三碗酒，又想劳德诺和八师弟不知是谁杀的，那人为什么又去暗算林师弟？师父师娘不知近来若何？端起酒碗，又是一饮而尽。小店之中无下酒物，随手抓起几粒咸水花生抛入口中，忽听背后有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唉，天下男子十酒薄幸。令狐冲转过面来向说话之人瞧去，摇晃的烛光之下，但见小酒店中除了自己之外，便指店角落里一张板桌旁有人伏案而卧。饭桌上放了酒壶酒杯，那人衣衫褴褛，形状猥琐，不像是如此朴实文雅之人。当下令狐冲也不理会，又喝了一碗酒，只听得背后那声音又道：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，自己却整天在纸粉堆中厮混，小姑娘也好，光头尼姑也好，老太婆也好，照单全收。唉，可叹啊，可叹。令狐冲知他说的是自己，却不回头，寻思这人是谁？他说人家为了你给幽禁在不见天日之处，说的是盈盈吗？为什么盈盈是为了我而给人幽禁？只听那人又道：不相干之辈倒是多管闲事，说要去拼了性命将人救将出来，偏生你要做头子，我也要做头子，人还没救，自己火里已打得昏天黑地。唉，这江湖上的事老子可真没眼瞧的了。令狐冲拿着酒碗走过去，坐在那人对面，说道：在下多事不明，要请老兄指教。那人仍然伏在桌上，并不抬头，说道：唉，有多少风流便有多少罪孽，衡山派的姑娘尼姑们这番可当真糟糕之极了。令狐冲更是心惊，站起身来，深深一揖，说道：令狐冲拜见前辈，还望赐予指点。突然见那人凳脚旁放着一把胡琴，琴身深黄，久经年月，心念一动，已知此人是谁，当即拜了下去，说道：晚辈令狐冲有幸拜见衡山莫师伯，适才多有失礼。那人抬起头来，双目如电，冷冷地在令狐冲脸上一扫，正是衡山派掌门潇湘夜雨莫大先生。他哼了一声，说道：师伯之称可不敢当，令狐大侠这些日来可快活了。令狐冲躬身道：莫师伯明鉴，弟子奉定贤师伯之命，随同衡山派诸位师姐师妹前赴少林，弟子虽然无知，却绝不敢对衡山师姐妹们有丝毫失礼。莫大先生叹了口气，说道：请坐。唉，你怎不知江湖上人言纷纷，众口铄金？令狐冲苦笑道：晚辈行事狂妄，不知检点，连本门也不能容，江湖上的闲言闲语 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莫大先生冷笑道，你自己甘负浪子之名，旁人自也不来理你，可是衡山派数百年的清誉竟败坏在你的手里，你也毫不动心吗？江湖上传说纷纭，说你一个大男人混在衡山派一群姑娘和尼姑中间，别说几十位黄花闺女的名声给你损了，甚至连那几位苦守戒律的老师太也给人作为笑柄，这可太不成话了。令狐冲退开两步，手按剑柄说道，不知是谁造谣说这些无耻荒唐的言语，请莫师伯告知。莫大先生道，你想去杀了他们吗？江湖上说这些话的没有一万也有八千，你杀得干净吗？哼，人家都羡慕你艳福齐天，那又有什么不好了？令狐冲颓然坐下，心想道，我做事总是不顾前不顾后，但求自己问心无愧，却没想到累了衡山派众位上下，这便如何是好？莫大先生叹了口气，温言道，这五日里每天晚上我都曾到你船上窥探。令狐冲啊的一声，心想，莫师伯接连五晚来船窥探，我竟半点不知，可算是十分无能。莫大先生续道，我见你每晚总是在后舱合衣而卧，别说对衡山众弟子并无分毫无礼的行为，连闲话也不多说一句。令狐师兄，你不但不是无形浪子，实是一位守礼君子，对着满船妙龄尼姑如花少女已经绝不动心，不仅是一晚不动心，而且是数十晚始终如一，似你这般男子汉大丈夫，当真是古今罕有，我莫大好生佩服。大拇指一翘，右手握拳，在桌上重重一击，说道，来来来，我莫大敬你一杯。说着便提起酒壶斟酒。令狐冲道，莫师伯之言倒叫小侄好生惶恐，小侄品行不端，以致不容于师门，但衡山派同道的师妹却如何可以得罪？莫大先生呵呵笑道，光明磊落，这才是男儿汉的本色。我莫大如年轻20岁，叫我晚晚陪着这许多姑娘，要像你这般守身如玉，那就办不到。难得啊，难得，来，干了。两人举碗一饮而尽，相对大笑。令狐冲见莫大先生形貌落拓，一是寒酸，哪里像是一位威震江湖的一派掌门，偶尔眼光一扫，锐利如刀，但这霸汉之色一路即隐，又成为一个久困风尘的潦倒汉子，心想，衡山掌门定闲师太慈祥平和，泰山掌门天门道长威严厚重，崇山掌门左冷禅英姿显赫，我恩师是位彬彬君子，这位莫师伯外表猥琐平庸，似是个市井小人，但五岳剑派的五位掌门人其实个个是十分深沉多智之人，我令狐冲草包一个，可和他们差得远了。莫大先生道，我在湖南听到你和衡山派的尼姑混在一起，甚是诧异，心想定闲师太是何等样人物，怎容门下做出这等事来？后来听得白角帮的人说起你们行踪，便赶了下来。令狐老弟，你在衡山群玉院中的胡闹， 我莫大当时认定你是个倾国少年，你后来助我刘振峰师弟，我心中对你生了好感，只想赶将上来善言相劝，不料却见到后一辈英侠之中竟有你老弟这样了不起的少年英雄，很好很好，来来来，咱们同干三杯。说着叫店小二添酒，和令狐冲对饮，几碗酒一下肚，一个寒酸落魄的莫大先生突然显得意兴川飞，连连呼酒，只是他酒量和令狐冲差得甚远，喝得几碗后已是满脸通红，说道：令狐老弟，我知你最喜喝酒，莫大无以为尽，只好陪你多喝几碗。嘿嘿，武林之中莫大肯陪他喝酒的却也没几人。那日崇山大会，座上有个大重阳手费冰，此人飞扬跋扈，不可一世，莫大越瞧越不顺眼，当时便一滴不饮，此人居然还口出不逊之言，他臭妹子的，你说可不可恼？令狐冲笑道：是啊，这种人不自量力，横行霸道，终究没有好下场。莫大先生道：后来听说此人突然失了踪，下落不明，不知到了何处，倒也奇怪。令狐冲心想，那日在衡山城外，莫大先生施展神妙剑法杀了费冰，他当日明明见到自己在旁，此刻却又如此说，自是不愿留下了行迹，便道：崇山派门下行事令人莫测高深，这费冰呢，说不定是在崇山哪一处山洞之中隐居了起来，正在勤练剑法也未可知。莫大先生眼中闪出一丝狡慧的光芒，微微一笑，拍案叫道：原来如此，若不是老弟提醒，我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通其中缘由。喝了一口酒，问道：令狐老弟，你到底何以和衡山派的人混在一起？魔教的任大小姐对你情深以往，你可千万不能辜负她呀。令狐冲脸上一红，说道：莫师伯明鉴，小侄情场失意，于这男女之事可早已瞧得淡了。想起了小师妹岳灵珊，胸口一酸，眼眶不由得红了，突然哈哈一笑，朗声说道：小侄本想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，便怕出家人戒律太严，不准喝酒，这才没去做和尚。哈哈哈哈，虽是大笑，笑声中毕竟大有凄凉之意。过了一会，便叙述如何遇到定静、定贤、定仪三位师太的经过，说到自己如何出手援救，每次都只轻描淡写的随口带过。莫大先生静静听完，瞪着酒壶呆呆出神，过了半晌才道：左冷禅意欲吞并四派，连成一个大派，企图和少林、武当两大宗派鼎足而三，分庭抗礼。他这密谋由来已久，虽然深藏不露，我却早已瞧出了些端倪。操他奶奶的，他不许我刘师弟金盆洗手，暗住华山剑中，去和岳先生争夺掌门之位，归根结底都是为此。只是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胆大妄为，竟敢对衡山派明目张胆地下手。令狐冲道：他倒也不是明目张胆，原本是假冒魔教，要逼得衡山派无可奈何之下，不得不答应定派之意。莫大先生点头道：不错，他下一步棋子 当是去对付泰山派天门道长了。哼，魔教虽毒，却也未必毒得过左冷禅。令狐兄弟，你现下已不在华山派门下，闲云野鹤，无拘无束，也不必管他什么正教魔教，我劝你和尚倒也不必做，也不用为此伤心，尽管去将那位任大小姐救了出来，娶她为妻便是。别人不来喝你的喜酒，我莫大偏来喝你三杯，他妈的怕他个鸟。他有时出言甚是文雅，有时却又夹几句粗俗的俚语，说他是一派掌门，也真有些不像。令狐冲心想，他只道我情场失意，乃是为了赢您，但小师妹之事也不便跟他提起。便问莫师伯，到底少林派为什么要拘留任小姐？莫大先生张大了口，双眼直视，脸上充满了惊奇之状，说道，少林派为什么要拘留任小姐？你是当真不知，还是明知故问？江湖上众人皆知，你还问什么？令狐冲道，过去数月之中，小侄为人囚禁，江湖上之事一无所闻。那任小姐曾杀过少林派四名弟子，原也是从小侄身上而起，只不知后来怎的失手，竟为少林派所擒。莫大先生道，如此说来，你是真的不明白其中原委了。你身中奇异的内伤，无药可治，听说旁门左道中有数千人聚集五霸岗，为了讨好这位任大小姐而来治你的伤，结果却人人束手无策，是也不是？令狐冲道，正是。莫大先生道，这件事轰传江湖，都说令狐冲这小子不知几生修来的福气，居然得到黑木崖圣姑任大小姐的垂青，就算这场病医不好，也是不枉的了。令狐冲道，莫师伯取笑了。心想，老头子祖千秋他们虽然是一番好意，毕竟行事太过鲁莽，这等张扬其事难怪盈盈生气。莫大先生问道，你后来怎的却好了？是修习了少林派的易筋经神功是不是？令狐冲道，不是，少林派方丈方正大师慈悲为怀，不念旧恶，答应传授少林派无上内功，只是小侄不愿改投少林派，而这门少林神功又不能传授派外之人，只好辜负了方丈大师的一番美意。莫大先生道，少林派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，你其实已被逐出华山门墙，正好改投少林，那是千载难逢的机缘，却为何连自己性命也不顾了？令狐冲道，小侄自幼蒙恩师师娘收留养育之恩，粉身难报，只盼日后恩师能许小侄改过自新，重列门墙，绝不愿贪生怕死，另投别派。莫大先生点头道，这也有理，如此说来，你的内伤得愈，那是由于另一桩机缘了。令狐冲道，正是，其实小侄的内伤也没完全治好。莫大先生凝视着他说道，少林派和你向来并无渊源，佛门中人虽说慈悲为怀，却也不能随便传人以本门的无上神功，方正大师答应以易筋经相授，你当真不知是什么缘故吗？令狐冲道，小侄确是不知，还望莫师伯示之。莫大先生道，好，江湖上都说， 那日黑木崖任大小姐亲身背负了你来到少林寺中求见方丈，说到只需方丈救了你的性命，他便任由少林寺处置，要杀要剐，绝不皱眉。令狐冲啊啊的一声跳了起来，将桌上一大碗酒都带翻了，全身顿时出了一阵冷汗，手足发抖，颤声道：这，脑海中一片混乱，想起当时自己身子一日若似一日，一晚睡梦之中，听到盈盈哭泣甚哀，说道：你一天比一天瘦，我，说得诚挚无比，自己心中感激，狂吐鲜血，就此人事不知。待得清醒，已是在少林寺的一间斗室之中。方生大师已费了无数心力为己施救，自己一直不知如何会到少林寺中，又不知盈盈到了何处，原来竟是他舍命相救，不由得热泪盈眶，跟着两道眼泪扑簌簌地直流下来。莫大先生看到这位任大小姐虽然出身魔教，但待你的至诚至情却令人好生相敬。少林派中新国良、易国兴、黄国伯、觉醒禅师四名大弟子命上他手，他去到少林自无生还之望，但为了救你，他是全不顾己了。方正大师不愿就此杀他，却也不能放他，因此将他囚禁在少林寺后的山洞之中。任大小姐属下那许多三山五岳之辈自然都要去救他出来，听说这几个月来少林寺没一天安宁，请到的人少说也有100来人了。令狐冲心情激荡，良久不能平息，过了好一会才问：莫师伯，你刚才说大家争着要做头子，自己火里也打得昏天黑地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莫大先生叹了口气说道：这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平日除了听从任大小姐的号令之外，个个狂妄自大，好勇斗狠，谁也不肯服谁。这次上少林寺救人，大家知道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祖宗，事情很是棘手，何况单独去闯事的个个有去无回。因此上大家说要广集人手，结盟而往，既然结盟便须有个盟主。听说这些日子来为了争夺盟主之位，许多人动上了手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着实则损了不少人。令狐老弟，我看只有你急速赶去才能治得住他们，你说什么话那是谁也不敢违拗的，哈哈哈哈。莫大先生这么一笑，令狐冲顿时满脸通红，情知他这番话不错，但群豪服了自己只不过是瞧在盈盈的面上，而盈盈日后知道一定要大发脾气。突然间心念一动，盈盈对我情意深重，可是他脸皮子薄，最怕旁人笑话于他，说他对我落花有意，而我却流水无情。我要报答他这番厚意，务须叫江湖上好汉众口纷传，说道：令狐冲对任大小姐一往情深，为了他性命也不要了，我需孤身去闯少林，能救得出他来那是最好，倘若救不出也要闹得众所周知。说道：衡山派的定贤定以两位师伯上少林寺去，便是向少林方丈求情，请他放了这位任小姐出来，以免酿成一场大动干戈的流血浩劫。莫大先生点头道： 怪不得，怪不得，我一直奇怪，定贤师太如此老成持重之人，怎么会放心有你陪伴他门下的姑娘尼姑，自己却另行他往，原来是为你做说客去了。令狐冲道，莫师伯，小侄既知此事，着急得不得了，恨不得插翅飞去少林寺，瞧瞧两位师太求情的结果如何。只是衡山派这些师姐妹都是女流之辈，倘若途中遇上了什么意外，可又难处。莫大先生道，你尽管去好了。令狐冲喜道，我先去布防。莫大先生不答，拿起倚在板凳旁的胡琴，咿咿哎呀地拉了起来。令狐冲知道他既这么说，那便是答应照料衡山派一众弟子了。这位莫师伯武功事件俱皆非凡，不论他是明保还是暗户，衡山派自可无虑。当即躬身行礼说道，深感大德。莫大先生笑道，五岳剑派同气连枝，我帮衡山派的忙，要你来谢什么？那位任大小姐得知，只怕要喝醋了。令狐冲道，小侄告辞，衡山派众位师姐妹相烦莫师伯代为支照。说着直冲出殿，一凝步向江中望去，只见坐船的窗中透出灯光，倒映在汉水之中，一条黄光缓缓闪动，身后小酒店中，莫大先生的琴声渐趋低沉，静夜听来甚是凄清。